6月20日，交蝉。一周来细雨霏霏，下个不停。今天终于吹来一阵强风，把天空里的云层驱散了，让太阳得以露脸。久违的阳光从树冠层的细缝照了进来，在曼陀罗地上形成了斑驳的光影。张耳细心的光滑叶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其他植物虽然没有前者的光彩，却也焕发着深浅不一的绿色光泽。历经多日的阴霾后，此刻曼陀罗地上的色彩显得特别鲜明，林中的各种声响听起来也更生气勃勃，轻柔的嗡嗡声从四面八方传来，那是成千上万只昆虫同时震动翅膀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远方的蜂巢所发出的声响。现在是上午10点钟左右，太阳已经出来好几个小时了，但还是有两只瓜牛躺在潮湿的落叶层上，它们很可能在日出之前就已经待在这里了，两者正缠在一起进行交配，它们那牛角颜色的壳面对着彼此，孔对着孔，身体彼此交缠，打成了一个灰白相间的肉结。这两只瓜牛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协商和交易，它们不像大多数动物那样是由雄性将精子转移给雌性，而是彼此交换精子，每个个体既是捐精者也是受精者，同时具有雌雄两性的构造。这种雌雄同体的特性会造成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，如何确定伴侣之间的性交换是公平的？对瓜牛和大多数生物而言，精子的制造成本很低，但卵子的成本却很高昂。在雌雄同体的动物身上，这样的差异通常会让雌性仔细挑选合适的精子，而雄性则不拘对象的到处播种，尤其是雄性对下一代的养育工作毫无贡献的物种更是如此。但就雌雄同体的动物而言，同一个个体必须同时担负起这两种责任，于是交配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紧张，一方面既要审慎挑选对方的精子，另一方面又要试着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精子。瓜牛若侦测到交配的对象可能有病时，会拒绝展现他们雌性的那一面，只给予但不接受精子。不过当他们发现不曾受到感染的对象时，就会很乐意地接受对方的精子。在卵子数量有限的情况下，这样的做法可以帮助瓜牛选出基因品质较高的精子。除此之外，雌雄同体的动物对外在的环境也颇为敏感，当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可以交配的对象很少时，他们就会同时展现雄性和雌性的特质，但在对象较多的情况下，他们就会抑制雌性的那一面，并且表现出雄性的行为，随意的授予精子，但把卵子保留起来，等待最适合的对象。如果对方已经交配过，并且已经接受另一只瓜牛的精子时，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。这时，一方可能会断然拒绝另一方，以致被拒绝的一方会试着以强迫的方式来进行交配，硬是把精子包塞进对方体内。三角恋已经够伤脑筋了，六角恋简直就要开战了。说到开战，这可不是个隐喻。某些种类的瓜牛在剑拔弩张的求偶过程中确实会诉诸武力， 壳儿转过来转过去，腺体分泌出化学物质，杀死不中意的精子，肌肉把精子和卵子推向战线。连那漫长的拥抱也可能是交配化学双方较劲的结果。蜗牛在求偶时会先用触角试探对方，转个圈，然后再慢慢的就位。这段期间，他们会随时准备撤退或重新调整位置。至于他们在每个阶段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对方，我们目前尚不得而知。但他们那漫长的求偶和交配过程很像是一场折冲尊祖的谈判，双方在婚前先就结合的条件进行协商，但这样冗长的过程想必会让他们付出很高的代价。曼陀罗地上的这两只蜗牛已经裸露着大半的躯体，在那里躺了半小时以上，很容易成为鸟儿或其他掠食者下手的目标。对动物而言，雌雄同体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性别形态。大多数动物都有雄性和雌性的分别，但所有的陆栖蜗牛都是雌雄同体，一部分海栖软体动物和少数无脊椎动物也是如此。曼陀罗地上这两只蜗牛的性征和鸟或蜜蜂并不相同，反而和春天的野花比较相像。曼陀罗地上的所有短命春花和树木都是雌雄同体，而且其中有许多都是同一朵花里兼具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。生物的性别形态如此多样化是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。鹪鹩为何有分公的和母的，但它们所栖居的树木却既是公的又是母的？鹪鹩用来喂养雏鸟的甲虫不是公的就是母的，但同样被它们抓来喂小鸟的蜗牛却全都是雌雄同体。研究演化理论的学者认为，这个现象与自然的经济法则有关。他们的看法是，就像一个企业的经理人必须选择最好的方式来配置公司的资产一般，自然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决定各种生物如何投资他们的生殖能量。公司的经理人在做决定时所凭借的是他的远见和判断力，但自然演化的方式则是不断抛出新的概念，然后扬弃那些无效的方法，选择有助繁殖的方式。在生殖的方式上，自然一向不断推陈出新，每一个世代的蜗牛都有一些个体是雌雄异体，同时也有一小部分的鸟类、昆虫和哺乳动物生下来就是雌雄同体，因此有许多原料可以用来刺激性别角色这个自由市场。每个个体可以用来投注在生殖方面的能量、时间和血肉都有限。自然的生物可以像专门从事一种生意的公司一样，把他们的资产完全投注在某个性别之上，也可以分散投资，把资产分别投注在两家不同的公司，雄性和雌性上。究竟哪个策略比较好，这要看每种生物所属的生态环境而定。如果这种生物找到交配对象的机会很小，则雌雄同体对它们而言是较为有利的。单独住在一条肠子里的绦虫便不得不进行自体繁殖，否则它们的基因便无法传下去。另外一个比较不明显的例子是，那些无法完全依赖传粉媒介来授粉的花儿，可能也必须进行自体繁殖。春天时，曼陀罗地上到处都可见到盛开的獐耳细心， 但如果春日的天气过于寒冷，使得传粉的昆虫无法飞行时，它们唯一能够制造下一代的方式便是自体繁殖。那些生长到艰困地带的杂草也是如此。它们的某些个体到了一处新的栖地后，可能会发现那里并没有其他同类，因此自体繁殖变成了必要的手段。所以，对那些可能必须在找不到交配对象的情况下繁殖的物种而言，雌雄同体变成了它们偏好的生殖方式。然而，许多雌雄同体的动物，包括大多数蜗牛在内，并非独居一处，而且就算它们单独居住，也无法进行自体繁殖。因此，寂寞并非生物变成雌雄同体的唯一原因。当生物发现兼具两种性别的方式对它们最为有利的时候，它们也会演化成雌雄同体的形态。蜗牛既不需要捍卫自己的繁殖领域，也不需要唱歌或把自己装扮得花枝招展，而且它们把卵落在落叶层上的浅坑后就弃之而去，完全不加以照顾。既然它们所担负的生殖责任相对简单，它们当然可以同时扮演雄性和雌性的角色，而不致影响其中任何一种性别的功能。这是那些只能担当单一性别角色的物种，如鸟和哺乳动物所无法办到的事。这类动物在演化的过程中选择专注于雄性或雌性的角色。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，蜗牛从兼顾雌雄的混合型投资策略中得到较佳的报酬，而鸟类则将所有资金投入一种性别，以便获取较高的利润。曼陀罗地上的各个物种由于各自的生态环境和生理构造不同，在经过多年的演化之后，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生殖方式。蜗牛雌雄同体的交配方式虽然在大多数人眼中显得非常怪异，但这也提醒我们，自然的繁殖方式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有弹性，也更多样化。